拍，要好好打。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赖清德总统日前接受张雅琴的雅琴看世界节目访问时，针对中国对台动武之心不死，以该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纠葛做出了反击。这可以说是手好牌，也很值得我们聊一聊。只可惜，一方面赖清德也好，后续政府的回应也罢，并没有把这手牌持续打好；二方面，柯文哲的案子也转移了大家的目光焦点，让这么大的事件少了许多讨论。三方面，由于台派总爱借着所谓台湾主权未定论扯皮，以至于某些站在赖清德对立面就此事件讨论的声音也走了偏锋。所以今天我们还真是得把赖清德开了头的这个话题好好的捋一捋。开宗明义得先说，赖清德因着就任百日去上一个党性坚强媒体人的节目，所言内容除了中俄领土纠葛之外的部分，其他都很不出彩。这人百余天啥正事都没干，国家问题一堆，他老兄就两手一摊，做倒司法大戏，把人民都当成了傻子。毫无政绩表现的清德宗，想来是让幕僚看了不少 YouTube 影片或拜读了许多大纪元类的文章，所以把这个议题包裹在百日访谈中，试图呈现一下自己的战略观。但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以俄文发音玩谐音梗，把赖清德的贵姓跟犬吠并列时，我国外交部并未对自家元首遭到如此羞辱之事做出任何反击后，这显然不过是赖政权将战略完成列等战术的又一次愚昧。坦白讲，从沙俄时代到现今的俄罗斯，无论是清朝、中华民国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造的边境问题上，俄方总是占尽了大便宜的一侧。无论1858年、清咸丰八年，因着英法联军、沙俄强迫黑龙江将军义山签订的《爱辉条约》，或者是之后用以逼迫清政府认可前约，于1860年、咸丰十年，清俄所签的《中俄北京条约》，都是俄罗斯趁虚占便宜的恶机。两个条约就搞走了原不属于自己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老毛子是真的会。以俄为祖的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自然不敢向新祖宗讨要过去对方以不平等条约强夺的领土。毛泽东时期，中国与苏联于1963年发生过珍宝岛冲突。这倒不是什么中共敢与苏共拼生死，而是在史达林死后，毛泽东对于其继任者之不屑，称赫鲁雪夫为修正主义者，并欲与之争夺共产阵营之领导权，所以才硬气了那么一回。到了邓小平时代，在面对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巴契夫时，谈到这丢失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依旧是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也就是说，中共压根没把42倍于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领土当一回事。而因着邓小平的基调，到了江泽民时，面对苏联已成俄罗斯的现实，中共不但没有趁势光复国土，反而更软烂的于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与之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而继任的胡锦涛在2004年又与俄罗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有意思的是，这些条约至今都属于密约，内容没公开过。若真如中国政府所言，签约确实解决了中俄边界长久以来存在之纠纷的话，那么何以不敢公之于世呢？更妙的是，中国在补充协定签订后公开宣传其从俄罗斯手上要回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银龙岛及一半的黑瞎子岛，总计337平方公里，此事被中国媒体引以为民族主义的胜利。 但放弃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只换回337平方公里，这种胜利真够阿 Q。 有些人说，俄罗斯现在掌握这些从清代以来因着不平等条约掠夺而得的领土，是有前述国际条约巩固的，所以赖清德是无知，是国际法的小白。这话不能说全错，但只能说离谱。一个言必称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权，一个总在坚持哪里自古以来属就于自己的国家，竟然可以透过一个又一个条约，把老祖宗的土地拱手让给后来才认的苏祖俄宗，那凭什么拿台湾来说嘴？要这么干，就把条约内容公告周知，至少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瞧瞧，自己伪光正的党国是怎么处理这批丢失了的祖产的。不要面对美国是一副嘴脸，面对俄国就是一副孙子样。赖清德的问题，不是讲出了中共这种外强中干，逢俄就软的事实，而是不知道该将这个事实好好告知给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赖清德这挂东西打心里就不认同中华民国。要知道，台湾主权未定论就是个谬论。抗战胜利之后，台湾与澎湖的主权，透过日本降书地承与投降行动的实践，就实实在在的属于中华民国。拿旧金山合约这种拖了老半天，因着国际局势让当时的日本政府偷机的文件来扯皮，那才真叫没有国际法的常识。况且中华民国至今续存就是事实，无论是中共或台派都没办法改变。既然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赖清德就该比中共更加直面这个事实，然后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好好质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般丢却国土毫无痛感，却对其从未征过一毛税金的台湾瞎主张，到底在哪里？再者，赖清德更该加大对岸人民来台读书旅游的空间，透过这种方式来将中国政府如此损害其国家利益的面目广为告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敢在自家人的节目上鬼叫一番，然后被俄罗斯人羞辱了，整个政府就当没听见。手上有牌就该好好打，这牌北京都不敢硬了，面对俄罗斯清德宗怕什么？